你好，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我是刘江。前面四讲，我们学习了概率论这座大厦的四块基石，也明白了概率论解决问题的核心思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化为整体上的确定性。要实现这个转化，靠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概率。当一件事的概率确定了，它在整体上发生的可能性就确定了。这一讲，我们就来看一看整体的确定性是如何建立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如何度量概率的。简单来说，常用的度量概率的方法有三种：定义法、频率法、迭代法。那为什么会有三种方法呢？一种方法难道不好吗？其实这三种方法是伴随着概率论的发展逐步出现的。那最开始是定义法，后来又出现了频率法和迭代法。除了定义法现在用的比较少之外，频率法和迭代法现在还大量的使用。学习的这一讲，你不仅能了解概率论的发展脉络，还能更深入的理解概率论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化为整体上的确定性这个解决问题的核心思路。下面我们一个一个的说。首先是定义法，听名字就知道定义法就是直接定义嘛，直接认为某一件事不同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是相等的，没有任何一个结果比其他结果更有可能发生。比如定义法认为抛硬币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概率相等，都是 50%， 一个标准的骰子抛出每一个点数的概率也相等，都是六分之一。哎，这些概率都是我们直接定义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这样设定，比如选择题四选一，我们认为随便选一个蒙对的概率是四分之一。这里就有一个人为的设定，就认为每个选项正确的概率都是一样的。再比如我要去跑马拉松，要么坚持下来，要么中途放弃，跑之前我说我跑完或者放弃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这也是一种等可能性的设定。你可能会说，怎么能随便定义呢？这不靠谱吧？确实在现在的视角来看，定义法是有很多不靠谱的地方。这是概率论这门学科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对概率的认知局限所导致的。你可能听过古典概率这个说法，哎，古典概率就是这样一种等可能性的概率定义法。不过我想说的是，虽然定义法简单粗暴，但是在宏观尺度上，它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合理简化，还是有一定科学性的。你看，我们用定义法确定抛硬币、掷骰子的概率，几百年了，还挺准的。全是蒙对的吗？当然不是。定义法这种等概率假设是基于宏观世界的对称性这个大前提的。对称性是世界的普遍规律，雪花是对称的，花瓣是对称的，单白小球的轨迹是对称的，连行星运行的轨迹很多也是对称的，甚至在微观粒子运动和相互作用中也会体现对称性。对称是自然最完美的展现。一枚理想的硬币在几何形状上是对称的，密度是均匀的，当硬币抛起来的时候，作用于硬币上的力也是对称的，重力、摩擦力、大气压力都是对称的。所以我们当然就假设硬币正面反面出现的概率也是对称的，一半一半，各 50%。 你看，用定义法进行等概率假设是不是有一定的科学性？那我为什么又说这是合理的简化呢？刚说了，影响硬币在空中状态的因素太多了，硬币的密度、形状、触手的角度、空气的密度、当时的风向等等都有影响，完全搞清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一方面可能是这些因素影响很小，另一方面各个因素的影响又会相互抵消，所以我们就会全部忽略这些，把它简化成没有任何因素影响的理想状态。这不就是一个合理的简化吗？连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的概率论一书中都专门给这种定义法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无差别原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充分理由说明某件事的概率，就给予每个结果相同的概率。那这个原理在科学、统计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中的应用持续了很长时间。那回到概率论的发展，虽然定义法很好用，但随着概率论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慢慢的我们发现在很多事情上多个结果出现的概率是不相等的。比如一个人患肺癌的概率，一批产品的次频率，我们考试通过的概率，即使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多少， 我们也知道，假设概率是一半对一半，是很荒谬的。那怎么办呢？随着数学家对概率研究的深入，我们就有了第二种度量概率的方法，频率法。频率法就是说，只要数据量足够大，一个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就会无限接近它发生的概率。换句话说，虽然每次结果都是随机的，但随着这件事重复的做，只要重复足够多次，隐含的规律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拿掷骰子来说吧，现实中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数学意义上六个面完全均匀的骰子，所以严格的说，它各个点数出现的概率肯定就不相等，这时候定义法就失效了。怎么办呢？用频率法。我们可以反复掷骰子，比如掷1000次，点数6出现的次数达到500次，也就是说点数6出现的概率大概是1/2，这和定义法的1/6差的实在太远，所以我们就能做出推测，这个骰子很可能做过手脚。现实的概率度量也是类似的，比如投篮命中率、肺癌患病的概率，只要找到足够多的数据，我们用投篮命中的数量除以总投篮的次数，用患肺癌的人数除以样本的总人数，计算出的频率，我们就认为它大概就是这件事发生的概率。这种依靠大量数据获得真相的思路是现代统计学的基础，广泛的应用在各个学科之中，这个我们会在第二模块、第三模块详细讲。那有了频率法就行了吗？不行。当我们用概率解决生活问题的时候，发现还是有些事儿解决不了。首先，有些事儿没法试啊。比如，美国说要在2050年登上火星，你觉得概率有多大？这可没法反复做实验。再比如，你向某个女生表白，成功的概率有多大？那也不能表白个500次，计算一下成功的次数吧。其次，很多事儿不断发展，它的概率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费德勒和纳达尔的比赛，费德勒获胜的概率有多大呢？随着比赛的进行，场上的局势的变化，这个概率也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很多问题还跟个体的差异有关，比如同样是一道4-1的选择题，不同人答对的概率是一样吗？当然不是，有些人只能靠蒙，那可能他答对的概率就是1/4，而他隔壁坐的那个学霸答对的概率可能是 99% 甚至是 100%。 类似的问题还很多，或者是数据量不足，或者是概率本身不断变化，或者是和个体密切相关，这些事情的概率是没有办法通过反复实验收集数据来预测的。那怎么办呢？想办法解决问题嘛。于是数学家很快有了第三种概率度量的方法，迭代法。迭代法就是说，先利用手头少量的数据做推测，甚至是主观猜测一件事儿的概率，然后再通过收集来的新数据不断调整对这件事情概率的估算。那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贝叶斯。有了迭代法，刚才说的没法解决的问题，他们的概率就可以度量了。比如虽然没有办法通过反复的实验判断美国2050年登上火星的概率，但是我可以先给一个假设，比如说就是定义法中的1/2吧，然后我不断的收集数据和证据，比如说美国登陆火星计划的公开啊，核心技术发展的状况，美国太空总署经费的变化，火星登陆新闻报道等等，来调整之前的预测。这种不断迭代和调整的方法就是我们说的迭代法。那具体的内容我们会在课程的第四个模块详细讲。讲完了概率度量的三种方法，你会发现它们其实是从不同视角来度量概率的。定义法是通过自然世界的对称性来定义概率，频率法是通过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来计算概率，而迭代法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考虑个人差异的角度来度量概率。通过对三种方法的学习，你应该也能看出来，跟所有科学研究一样，人们对概率的研究也是不断深入的。不过要提醒你的一点是，这三种方法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经常融合着使用。频率法可以验证定义法的正确性，迭代法也可以用定义法或者频率法来获得最初的判断，频率法和迭代法又可以同时使用，相互验证。打个比方来说，这三种方法就好比工具箱里的三把尺子，共同对概率进行度量。这也是概率论和很多学科不一样的地方，它不是新方法推翻旧方法，而是一种方法为另一种方法提供其他维度的辅助。总结一下，这一讲我们讲了概率度量的三种方法， 定义法、频率法和迭代法。一、定义法是一种等概率的设定，来源于自然界对称性的假设，是一种宏观尺度下的合理简化。二、频率法是通过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来估算概率，要求实验或者数据尽可能的多。三、迭代法强调不断迭代，可以在小规模数据下针对事件的变化和个体的差异度量概率。四、这三种方法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他们经常融合着使用，一起更清晰和全面地认识这个世界。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你还能举出身边的例子来告诉我哪些情况下是用定义法定义概率，哪些情况下我们经常使用频率法和迭代法吗？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从下讲开始，我们进入课程的第二模块，我会带你详细了解频率法，这可是概率论的半壁江山。我是刘佳，我们下一讲再见。